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且过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好，一首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继续回到我们的广播 stand up。刚刚那首歌 ，Eason 应该听过了吧？
嗯，听了很多。
嗯，这首歌我看到啊，在 QQ 音乐上面是林俊杰 top one 的热搜的歌曲来的。嗯、为什么选择它呢？是因为最近林俊杰在香港，应该是香港开了演唱会。
嗯，
就代表着就。万物都复苏了嘛，
嗯，
就明星开演唱会其实也是代表着线下活动啊慢慢的展开。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已经有多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哎，我感觉快一年了啊，但其实应该是4个月啊。
对，上一次，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啊，我先说一下，先说坏消息吧。坏消息呢就是其实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是录了一期节目，那期节目的话题呢叫做2022年年终总结的一个互动话题，
嗯、
但因为呢老邝这边断更了，所以呢那一期节目我们就把它给作废了。
嗯、
毕竟现在我们录制的时间是4月14号，你们看到的话应该是下星期六啊，所以不好意思，那篇文章就那一期的电台就断更。但是呢，其实关于2022年，我们两位在文章里面是稍微有渗透过的，
嗯、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公众号“老邝教买房”或者是公众号“24号房评”，都可以找回我们对2022的一个复盘的。所以不好意思啊，这是一个坏消息。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呢，其实就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们的 Eason 呢就会 all in 在我们房产自媒体这条赛道了，对不对？
对的
啊，那Eason讲一下有什么感想啊？而且对于接下来2023年剩下的时间有什么规划？
这一条赛道呢，其实很需要一个个人能力的啊，就是我一直都不太倾向于去通过一些媒体手段去放大个人影响力啊。就现在其实就是前期呢，其实是有很多就是互联网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这个行业的经验的，然后他通过互联网的一些手段啊去裂变，然后他们是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受众的，但是这一批人其实是不够专业的。但是我现在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是，有一大批的专业的房地产的从业者，他们在慢慢捡起了自媒体或者互联网的这个方式啊，然后。我是看到了这一个方向，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想 all in 到这一条赛道，然后我的时间会更加自由，自由的情况下我可以在兼顾交付内容输出的情况下，我还有大把时间去输入。
好，那这个就 all in 过来了。那很简单的，就接下来会不会拍视频？
拍视频我一直在想这个产品的问题，因为我本人的性格就是，我之前在电台有提过，我是一个要接近准备了99%的人我才会启动，所以我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很折磨我的，因为我就是看到有好多人通过这个视频，现在视频的流量就是很大，很多就是我感觉到水平很一般的人，他通过去抄袭啊老邝或者我的文章，然后或者一些理论直接就搬到抖音啊什么这些 视频平台上面去，然后他们就爆火了啊。但其实我们一看就是，哎，这些理论好像都似曾相识啊，所以视频这件事情是很折磨我的。但是我真的希望是想好了一个产品，然后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时候，我就想去做啊。
好 ，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啊开场了，因为很久没见，所以聊的稍微多了一点点。那 OK， 那接下来第一个环节依然是温故而知新。针对于温故而知新呢，那么这边就有Eason来读出三条吧，不一定就我们近期的一些文章，然后哪一些精华的评论。
好，那第一篇是来自这个老矿教买房在4月12号发布的后航道次新盘加白云新城豪宅为啥涨不动啊。然后这里有一条这一篇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文章的短评，然后去引发在这个小区或者对这一个板块比较熟悉的一些读者，他对于这些楼盘的评论啊。就是这一篇文章其实是会有我跟老矿的评论，然后还有一些读者的一些评论。好，然后在这一篇文章下面的这个评论中啊 ，Kid 他提到，不要动不动就拿兰亭这种翻倍率的个例来说。天河同时期的住宅这几年下来增值率也就那样，高位建仓能有几个的增长率，甚至有些还达到了翻倍的，已经证明广子和云路算是不错的老广新广都通吃的战斗机。天河现在新盘建仓动辄过千万，千万以下建仓的某公馆某会，那噪音和堵车有多离谱，高位建仓后同样给他们6到7年未必有之增长率。老矿的答复是没关系，反正市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拭目以待就好。
嗯，
啊，这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有这个煽动性，还有比较有争议的。然后他提到了把兰亭提出来，我觉得是比较有争议的，所以我选了他。
嗯，好，那下一个，
下一个是我们在另外一篇文章啊，就是在老矿教买房2023年2月23号发布的。其实是老矿对于2020年的一个总结啊，这一个文章的标题是2022年初沽清资产，卖得巧大于卖得好啊。在这篇文章里面，老矿是对他的三元理论做了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剖析吧啊，然后他还分享了一下他的个人置换的一些经历。嗯，然后下面有一些点评啊，比如说这个 Jeff 他的评论是，小于5楼的流动性很差吗？他刚刚买了低楼层。因为老矿发了这篇文章之后，其实在各个渠道我都听到了听到了这些读者他们的反馈，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结论了，就是老矿不是说低于5楼以下不要买吗？哦，我坚决不买5楼以下的啊，就是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结论了。然后啊，这是一篇
那你怎么看低于5楼就一个新房30来楼这种吧？
其实我比老矿的要求还要再高一点。
嗯，
我是一定会买1/3以上楼层的，
就是
比如说他30楼我就一定要买10楼以上啊，50楼那种超高层我一定要买18楼19楼以上这种啊。
好，
还有一个是这个 Domire 他评论到啊，他对老矿的一点结论他是质疑的。他说到，你确定中国能变成发达国家吗？老矿的答复是这么不自信。
嗯，就是这文章里面，因为我说了可能在2035到2040年吧，或者是建国百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
嗯，
医生怎么看呢？这个
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已经要求我们要把自己变为发达国家了，要我们不享受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利益吧。但是从这个国民的这一个幸福程度啊，包括压力的这种程度啊收入购买力啊这些啊，我觉得现在肯定是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了啊，这个跟我们的产业是有问题的。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嘛，制造业大国里面的人民其实是不能有太多工资的。你一旦人民的工资高了，你制造业大国的人力资源就没了啊。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中国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首先一定是在高科技领域要有所突破的
但高科技领域我觉得也不可能是全民发达。
嗯，
说实在话，因为我觉得毕竟14亿的人口里面，就我们之前说的进城务工这个问题嘛，你不一定非要来一线城市，但是你可以由农村去到很多二三线甚至三四线的城市进城嘛，城市化这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们从制造业落后的这种小作坊啊，制造业工厂型升级到高科技，但我觉得高科技也有人打螺丝啊。
嗯，
比如说你看我们最近我最近在找那个剪辑师，就不是拍摄的，只是剪辑。因为海珠老铁也好，我也好，包括你未来要出视频也好，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视频剪辑？
对，
我告诉你一个视频剪辑的市场价格，在市面上如果他是有经验的，一条10到20分钟的片子只是剪辑啊，你猜一下多少钱？
我猜1000了。
500
啊，
有经验的只需要500，我们都能找到很有经验的。
但是这个在美国如果要找这么一个人去剪辑的话，我估计就是1000美金的了。
对，美国很贵，但美国有一个外国有个叫 Fiverr， 就是他可以给很多乌克兰啊、印度的人剪，很便宜。但我们中国因为毕竟是中文系国家吧，就不是那种英语系国家。再说回刚刚你看，有经验的不好意思，有经验的一个剪辑师其实就500到600，剪10到20分钟的一条片，什么样子的片呢？你去看老邝的视频就知道了，那种片。然后如果是找一个大学生，你猜一下大学生多少钱？
往便宜了猜了，
那肯定了。
200吧。
200是已经是很有 quality 的。如果是一个他想跟着你学习那种，80到100。
哇，
卷不卷？
卷啊。
对，当然他们是剪辑啊，就是这种剪辑还是他可以在内蒙古
的真的卷。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也是相关的。
是，所以你看就我说了一下这个市场之后，我就想说，就算你说你升级成制造业，那你看啊，我拍一个视频其实最高科技的或者是说技术含量最高是不是还是老邝的出镜，我的剧本，我的 talking， 但是我的一个后期剪辑其实就80块到500之间，就看我选择什么样子 quality， 而且这种人多如牛毛。我在闲鱼上我一搜他们用 PR， 而且出来的效果我告诉你都还 OK 的，200块钱出来就已经达到我们平常我的全职摄影师他的一个水平的了。
对，最近不是有个数据出来吗？中国大学生你猜数字是多少？
不知道。
2.1亿。
OK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关于发达国家这一个话题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你说我们变成像高福利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群基数太大了，如果你真的要变成高福利，其实我们的 GDP 最起码要是美国的一个7倍，毕竟美国才2亿人，我们14亿人，他们享受什么样子的福利，我们要是他的 GDP 7倍的经济总量，这个我觉得说实在话我觉得是达不到。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的 GDP 超过美国的时候，有那么20%的人他的收入他的生活状态达到一个发达国家，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所以这是我对发达国家的一个定义啊。好了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温故而知新，针对于我们2023年这个公众号文章的一些点评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关注我们的，除了关注我们的电台节目呢，我们的文章啊、直播啊、视频分别会在公众号老邝教买房以及公众号24号房评里面可以给大家输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24号房评怎么样子搜啊？
24是阿拉伯数字啊，号是号码的号，这就是科比的号码，然后房评就是房屋点评。
好的。OK， 进行我们第二个环节啊，就是 email 解答了。那今天的 email 呢，我说一下它的发件日期应该是2022年7月份的。那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邮件地址TikTok 2021@163.com， TAKE TAKE TALK TALK 2021，没错啊，是2021@163.com。现在未读邮件的话应该是10几封的了，至于十多少我就有点忘记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Eason来读出第一封邮件。
见信好，亲爱的老邝，最近听了你们的节目受益匪浅，我和爱人月收入共7到8万一个月，都在越秀区上班，目前手上有100万的现金，佛山大荔融创御府有一套4房， 现在是值270万左右，还剩92万的贷款，月供5000元左右，目前在出租3000元一个月。广州海珠区有一套是揽晴居的二期，135平的万江的三房，现在大概是值950万左右，还剩133万的贷款，月供是12000左右，目前是在自住的，还算舒服，不太舍得卖掉。海珠区的实验小学学位，小孩上学也非常方便。我现在是有一个5岁半的娃，明年他就要上小学，还有一个是1岁的娃。我们目前情况是想要有更好的优化资产的一个配置，资产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增值。我们现在的疑问是，第一，是否用一些不可描述的方案，贷款600到700万，投资一处增值性比较好的房产，持有5到10年，然后卖出，在这期间把佛山的房产同步卖出，可以用来房贷，慢慢用来还，这样我们的资金压力没有那么大。如果选这一个方案，600到700万，那是买哪里比较合适？第二，目前佛山的房子不太好卖，我们的成本大概是226万啊，买了五年前买的时候是226万，不知道现在是多少钱卖出比较合适。前两个月我挂300的时候有人出275万，但是我现在在挂275的时候是没有人来问我价格的。第三，是否需要把揽晴居二期卖掉，集中资金1000万左右，再贷款600万左右去买赤沙 TOD 或者天河公园板块，但是这样就面临我们上班不方便，因为我们在越秀上班，以及小孩的学位问题。第四，因为市二宫以后有28号线规划，4个站可以到琶洲，且海珠区实验小学又是省一级，又是扛把子啊，我们目前住的大三房又望江，算是比较稀缺的资源，是否可考虑纯投资650万左右，直接在揽晴居再买一套小三房给老人家自住，这样的话就投资和自住两不误。以上是我们的一些情况，请不吝赐教，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好， OK， 谢谢一审的督促啊。这封邮件呢，其实我觉得当时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解答过一遍的了。
对，
现在时间来到4月份啊，我们又有一些可能新的看法吧。但无论如何，其实这封邮件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产配置问题。
嗯，
对不对？老邝，我做咨询解答的时候啊，其实我就很喜欢这种资产配置。因为如果你单纯只是问我 A 楼盘 B 楼盘，虽然我们也能解答，但我觉得不够有挑战性。就我当年以前我就感觉这个资产配置它就有点像古时候行军打仗，你有天时有地利还有人和，就比如说宏观周期啦，地利选盘啦，人和就是你要不要去做这种骚操作啦，还要考量你的通勤，考量你孩子的学位。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去做这种的。因为我发现呢，很多有一些自媒体啊，就我们不点名某哪一些了，他们很喜欢炫技，他们就很喜欢讨论说，哎啊，怎么样骚操作？哎，你这个可以帮你啊加多少多少的杠杆。你看最近我们房产圈吧，有一位同行就经常给别人爆出去用这种骚操作，然后去高杠杆，然后去买了指定的那几个二手楼盘，对不对？
对，
是的，所以就存在这个问题。那好了，那关于那一位同行他这种炫技的操作，其实Eason你是怎么样子看的呢？
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行业行为啊。就是如果他倾向于去出标准化的产品，比如说啊，他为什么会选那几个标的呢？因为那几个标的是在比如说行情好的时候有一些游资光顾过，所以银行从一开始就比较认可它的价值。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啊，比如说银行已经把它列入白名单，那么像这种楼盘就比较适合他们去高操作。但这种楼盘如果频繁的被他们这样去操作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泡沫在了。
好， OK， 那么接下来就聊完那个我们的一位同行了，还是回到这封邮件吧。那就由Eason先来说一下你的看法，你针对这一位小伙伴他的1、2、3、4几个问题是怎么样子看的？
其实我的建议对于对他建议跟之前的建议是没什么变化的。 但是在这个期间，就是他是2022年7月6号发给我们的，在这期间我发现现在就朗琴居就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已经在贩卖了，啊，我估计他已经选择了要去做高总价的一个策略了啊。然后啊，我也提一下我的一些建议吧，啊，这个建议其实是一个道来的啊，不是术啊，这你领悟了这个道，那你该怎么操作你就怎么操作啊。就是我还是会提到一个指标，就是放板率的问题啊，就是有关他这一套佛山的啊，就是你现在去看一下你这一个大力这一个融创预付所在的这个板块，你看一下整体上小区的一个放盘率啊。所以我提供的给这个放盘率的指标，这个指标其实是在一线城市会准一些啊，这个指标可以说是结果指标，就比如说就是你去高考你拿了一个高考的分数，这是一个结果指标，比如说你工作了5年后或者10年后你的收入是多少，这也是一个结果指标，这个结果指标可以反映你很多东西，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学习能力啊。所以放盘率这个结果指标就要比你去推算什么板块容积率楼龄户型之类过程指标啊，你去放错的概率要低很多，你直接就看这个指标就行了啊。这个指标指的就是一个小区的放盘率，计算方法是小区目前的放盘量除以小区的总户数，高就证明了多卖于买，或者是卖不出的在挤压啊，低的就是相反。那么只要一个小区放盘率超过5%，一般都是以下三种情况啊，最后一点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它涉及一些买入时机的问题。第一种情况是业主受苦于小区内外的环境城市界面非常久了，比如说当年8号线北环段一通车之后，同德威那边小区，比如说小平啊、食堂、巨龙这些，放盘率最高是去到8%的啊，这些是你去了就是去接盘啊。第二，要么是板块涨幅预期低，而且这个低是已经被证实了的，比如说君华香柏广场当年是坐拥天河北的通勤啊，因为它确实可以一线去到珠江新城嘛，然后还有省一级小学，还有再加上西北边的一些商业的改造，但当年它的价格其实是跟这个天河东的一些二线楼盘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啊，但在这一轮21年走完到20年、22年走完啊，一轮观察下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白云区这个财政的情况下，以及它对这一个整一个城市界面的优化的力度或者速度上面，虽然说啊，白云新城它的城市界面的这一个优化的速度还要快于白鹅潭，但整体上来讲，除了白云新城，其他地方啊依旧是不乐观的，所以这一块区域依旧是会属于早跑早超生啊。第三，日前的标的啊，就是我说的最后一点，但是它涉及到一个时机的问题，就短期内有游资，它持有的成本比较高，然后它在集中出货了，比如说24年的奶茶啊，有可能24年啊，那么就不是标的的问题，因为它能够被热钱给盯上，它就不是标的的问题，而是出手时机的问题了。就你如果有机会去抓住这些时机，就看到他们在集中出货了，你去笃定2年的持有成本，和他比如说他已经持有2年他可以卖，他想了一下接下来的3年他这个周期内他是没有太多的盈利的，他反而付出了更多利息成本啊，或者这一批人已经持有了5年了，他已经吃进了2轮了，那么它也是会集中出货的，集中出货的时候就供给是会一下上来的，那么这些它的放盘量肯定也会高，但是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欧博在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是去到了6%的，那欧博这个标的在万博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就是价格的问题而已。好，然后比如说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比如说金碧世纪是被这个旁边的负移按在地上摩擦了但是它也是一直咬死在这个放盘率在5%以下，也就是说它的交投是比较旺盛的，就是它放出来是有人去买的所以像这些楼盘你是可以买的，但是你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大的楼盘里面你要去挑好的产品，因为一般情况下它的对手都是会在它的小区内部去诞生的。比如说我再举另外一个 金碧的楼盘，海珠的什么金碧花园第一第三，这些楼盘看起来体量大，交易也旺盛，但是它常年的这个放盘率都是维持在3%。所以一个楼盘可不可以买，要不要卖，其实是先选好板块，其次就看放盘率。好，然后什么时候去自换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去年开始有很多人问了，因为从应该是说从21年开始从20年有一大批的刚需进场之后衍生出来的，21年22年其实有很多的自换客户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去自换呢？其实像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电台例子啊，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负债率较低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比较舒服或者是一个比较有舒服压力的线啊，这个其实见仁见智啊，因为我是新管，我没有什么底仓，我是要时刻保持我一个高负债比的啊，这样我可以去拿到一些更好的城市发展的红利啊，比如说我个人的一条线是负债除以这一个我房屋的总价是要大于 0.4 的，小于 0.4 的时候我一定会着手去升级去做置换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例子啊，它其实是133万加92万除以270万加950万，也就是说它的负债率就大概是 18% 啊，就是即便它不想有压力，那也不应该把负债率弄得这么低。那么这么低的情况下，我就打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你现在这一套是朗青居的160平的万江啊，那么或者是富集广场那种170平的，那么你认为你现在这样一下子你的负债率可能去到30啊，那么你认为28号线一开通的时候哪一个会获得更好的收益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会建议你，这像今天这个例子是肯定要着手去升级的，然后提升一下这个负债比的。好，然后接下来讲一讲具体的实操啊。十二宫滨江东路和怡乐路滨江东路和怡乐路交叉这个地方，然后创新湾这三个地方应该是广州大道以西海珠西为数不多的有新增的板块基于以上，你是很难在兼顾小孩上学、通勤、向上置换这三个条件情况下找到比朗琴居二期更好的选择的。所以其实我的建议是朗琴居这一套暂时是不动的然后我现在看到他估计是在放盘的
不一定，因为毕竟孩子读书
啊，
现在我们录制是4月份嘛，5月份就要报名，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来不及了，
他有可能通过其他手段解决了，
那就另外一种说吧继续。
但这个增量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你说到十二宫这个增量，它的十二宫增量无非就是新增了一条地铁还有十二宫的改造，然后但是你看十二宫那一边同福是基本不可能改造的，因为那边就是有很多这种骑楼俊楼嘛，它那边改造成像培正那样的文旅其实会现实一些，然后它现在海珠区政府对它的定位也是这样包括离你最近的草房围市区其实现在也不太可能改造了，那帮人基本上要等到他再老一些才有可能去动的了好，然后如果把这一个朗琴居二期留住，然后我跟你讲了你这个十二宫的增量也就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的方案三和方案四就已经 pass 了，然后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佛山大力这一套纯升级就可以了就单单做这一套的纯升级就可以了，但是你现在就是有一个首付成数的问题嘛，那你把这一套卖出之后加上你手上的一些现金如果是没办法解决首付成数的问题，那你再通过用不可描述的方案去完成这个首付成数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只要达到这一条线就是650左右这条线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标的的一个升级这是我的建议
OK 感谢一审了，那我这边来解答一下首先第一个我觉得针对他我们要盘一下他的一个资产就算一下我看一下他有6个东西，其实这个资产不一定只是房子，因为他这两套房子呢A 房佛山那个250万减去90万的负债就160， 的净值，朗琴居900万的卖价减去130的负债，770的净值，770净值加160的净值，那么就是930万，这是他的一个房产净值。收入的话呢，7到8万我们估摸他是 7.5 万啊，乘以12个月的话，那么是90万的年收入。他目前的一个负债其实仅仅是一个5000的租金加5000的月供加12000，那么就是17000。但是他佛山那套收租减掉3000之后呢，那么每个月实际支出14000的月供乘以12个月，也就只负债了17万。像伊森刚刚说的，确实现在这个比例是偏低的。另外资产那里还有三个是他的一个资产，第一孩子23年9月份读书，还有一个刚刚出生，不管是27还是28，也就是说这个读书其实基本上要锁定十几年的，毕竟大娃23年读书之后，小娃读书的时候大娃都还没有小学毕业，那样子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不会十多年不会动的了。第五个资产就是通勤点了，双方都在越秀区，因为你的时间也是你的一个资产价值来的。最后第六个，老人家同住，明确提出老人家，很多时候老人家，那你有些人会说老人家其实是负资产来的，那对此呢我觉得也不一定的，因为老人家也可以帮助到你，更关键的是整个家庭要协同向上。好，盘完他这六个之后呢，那我个人觉得我刚跟Eason的意见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会否掉他卖二买一这么一个操作了，因为卖的这个二的里面有一套朗琴居孩子读书这个东西，今年九月份就读书，我觉得是来不及的。
嗯，
啊，当然刚一审说现在有一套放卖，我不清楚是不是他的，但是我都会给到了建议，时隔半年多我依然给他建议是不要卖二。因为时间来到四月份，就算不是四月份，是你今年一月份我们解答你第 TOD 的学位，你说你要去拼 TOD， 你抢不抢得到是一个，对不对？ TOD 其实很难
抢
的，抢
不到。
第二， TOD 的学位有个不确定性，你如果要去买天河公园，天河公园也是预警的，你23年读书，你如果你是22年下半年才买，基本上天河公园的天府路小学
感觉是要被统筹的了，
对，你基本上都可能会是统筹。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朗琴居就是不动的了。至于你要不要去做骚操作这个东西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你是体制内，而且你的收入其实仅仅啊，这里我用了一个仅仅啊，仅仅只有90万到100万之间，这个价位里面你别想太多骚操作，因为我们觉得你比较适合去做骚操作的，你真的是实业现金流要比较强劲一点，年收入我觉得达到个150以上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而且你又是体制内，对不对？你在越秀区嘛，基本上是体制内的。KOL 建议你去做骚操作，是因为他可以赚一大笔钱的，他除了可以让赚你选筹的钱，就是你买哪里中介费，他还可以赚你垫资了，
垫资那一部分是最大的钱
啊，还可以赚你经营贷的那个就是那个经营贷的那个成本，
经办的费用
了，所有这三个加起来，哇，那个标的物起码基本上是去到20万左右吧，一张单啊，比我们这种纯粹只是做中介的，是赚的多的多的。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谨慎的去对待啊，在你这个价位里面，我个人觉得，反正我是不建议的。更何况呢，其实你说你真的要做这个骚操作，这种骚操作，如果你在22年年底疫情刚刚开放那一段时间，趁着那么两三个月的那一波行情，你去做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些损盘给到你。但是现在市面上无论是天河公园还是珠江新城，或者我们引申到琶洲，其实这三个板块已经没有损盘了，
全部清完了，
对，就是一些接货，我们叫做就是市场价而已，你要不要去碰这个就看你自己了。好，那所以我觉得，所以归根结底就是佛山那套我觉得还是个烂资产来的，那你该卖你就卖。你刚刚提到你说啊什么好像没有盈利那么多，那我还是那个观点，其实你无非就赚多赚少的问题，毕竟它是个烂资产，占了你一定的资金和名额还有月供，尽量把它给卖掉。卖掉它之后，那你到底是说用老人家在你朗琴居附近买一个啊，还是说去投资，纯投资一套，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就看看你跟老人家之间去聊一下了，毕竟呢婆媳这个问题长辈三代同堂其实还是挺多这种婆媳问题的。Eason 有没有去，如果你将来生娃你会不会三代同堂？
我妈应该会过来帮我带的。
带几年？
其实我妈她的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我想着就是我会请一个阿姨， 然后他帮我一起看着而已，
就他就是像类似于你们双方去工作的时候他是个监护人。
对，而且我想我的小孩就是他最好是会懂潮汕话的，我不想潮汕话在我们这一代之后就真的没了。
嗯啊，所以其实你也是会起码就是三代同堂，然后再加阿姨。
嗯
啊，阿姨住不住家这个是另外一说，
对，
钟点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子也好。
嗯
啊，那对啊，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样说的，你新广也好，或者那我是老广，我是可以有能力分开来住，就是一碗汤的距离，
嗯，
但是很多时候新广是不能做到的。嗯，那也同样的，因为你我估计可能你也提到老人家同住，能不能让老人家在旁边租房还是说自己住在一起，
嗯，
我觉得这个是你们 case by case， 因为这是家庭的一个协和度。
嗯，
所以到底是去纯投资还是去买在朗琴居附近，对此的话其实我是跟医生一样，我是不看好朗琴居这个附近有太多所谓的增量。
对，
那个地铁意义不那么大的，
二字头就慢慢等吧。
对，而且所以就是如果你这老人家在旁边住头分离，那么你就买个投资咯，六七百万其实还是有挺多纯投资的货的。那如果你真的不愿意，那你就是个消费品，你不要说寄希望于我们认可你朗琴居这附近有增量有地铁，这个我们是不看好的，因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归根结底我的看法就是，第一不做骚操作，直接就是卖一了，只卖佛山那套。因为毕竟你要做可以，但是呢我觉得你是先把佛山给卖掉之后，
嗯，
再去加杠杆，对不对？你加的是刚医生说40的资产负债占比，
嗯，
还是说50，这个就看你自己。但至于是老人住还是纯投资，自行沟通。
嗯，
好吧，所以大的方案上面就是这样子。具体的楼盘我们就不推荐了，因为这个是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资产配置，应该是先理清这个道的问题，而不是数上面去推荐楼盘。
嗯，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两位针对于这位小伙伴的一个解答了。那我们的邮箱地址呢，再次强调啊 taketalk2021@163.com taketalk2021@163.com 目前应该是有十多封未读邮件的，那你一定要在文末呢备注一下你的电话号码或者微信，这样子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可以通知到你。那请放心啊，你这联系方式只有我们老邝跟医生能看到，其他人是看不到，我们也是不会读出的。好 ,OK, 那第三个环节就是我们的互动话题了。本期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改了一下，因为上一期一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做的是2022楼市的总结。医生是不是其实已经出了一个文字版的？
对。
有文字版的在公众号。
对，出完就被打脸了嘛。
为什么？
我当时是在这个2022总结我说了，就是其实看今年这个大环境来讲其实不会太好。大环境不会太好的话，房地产一定是一个晴雨表来的，就各行各业的人有没有赚到钱嘛，或者是他对他未来收入预期怎么样，那在不好情况下他们是宁愿去观望的嘛，对吧？所以我坐车了一个，我同时我还是劝了我同行，我说如果你在2021年、2022年是没有赚到钱的话，那我告诉你，你2023年也不会赚到钱了，你可以考虑一下在3、4月这个时候比较好找工作的时候去换一份工作啊。没想到，如果他们当时还好没播出来，如果真哎，其实已经放出去了。如果当他们当时
你的文章放了，
当时他们如果被我们劝退的话，哇，那真的是就错过了2、3月这一波了。啊，
嗯，我当时对于2022年，我其实是不过我的文章后面其实有写的，就是在我2月份的时候，我写过这么3月份还是2月份，我写过这篇文章的2月份吧。其实对于整个2022年，我的一个复盘就是成交量是创了8年来的新低。
嗯，
量上面呢，其实我的看法依然是会迎来爆发性的一个不要说爆发性，迎来一个回暖。
嗯，
其实我只说了一个成交量回暖，但是这个前提是以价换量，就是业主必须是降价，开发商必须是降价，然后与之相应的里面会有一些稀缺的楼盘，像牛奶厂，像华康，像琶洲南 TOD 这种稀缺的，它一定会迎来一个逆势的上涨。其实我的推测还是挺正确的，而且如果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电台的时候呢，应该是下星期六啊，在你们的听到电台公众号听到电台的前一天星期五，我会推华润天河的一篇天河严选文章，里面我应该会放一个我的视频。当时就是我在2022年12月31号最后一天直播连麦的时候，有小伙伴问我对于23年的一个判断，我用 语音版讲了大概三分钟，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
嗯、
好不好、
嗯嗯、
？OK， 那好了，那楼市总结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其实现在都已经2023年4月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有一点点意思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的题目就是：新房配件的学校是否都是 OEM？ 啊，老邝再说一遍，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新房配件的这些学校是否都是 OEM？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话题呢？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每年的3、4月份或者说4、5月份吧，就是新房的一个爆雷的季节，
因为教育局会公布一些
招生地段呢、啊
嗯嗯。
那我们盘一下最近爆雷的楼盘吧，你所知道的爆雷的新房，
所有新房
所有差不多吧反正我知道比较知名的第一个万科金域西府啦，
对，然后越大越大新
啊，
越大新会
啊，哪个哪个？
就大学城那个新会城
啊，那个哦，是那个番禺那个，
对
，OK。然后越秀大学城啊、越秀新会大学城，
对对对
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保利罗兰的47啦，
对
啊，就反正其实爆雷真的很多很多的。
嗯、
那我们今天选那个话题就是，他们宣传的这种学校，我们先不要说虚假宣传这个，就算他真的贴了那个标志，比如说博士湾啊、
嗯、
啊，但怎么贴了那个标志、
嗯？
贴完之后，他是否还是 OEM？
是
啊啊，一审先来说一下你的看法吧。
啊，我其实这一点，我还是像之前我有提过嘛，就是我还是会通过总价去筛选我的邻居的嘛。啊，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包括你去问一下，真正你问一下你身边真正去选了传统名校的这一帮家长，他是怎么想的？他其实就是很看，他们一定会看中一个叫封闭的小区环境。他们是希望他们的小孩就是就大家一起志同道合的一帮家长聚在一起之后，他们的小孩在放学期间在楼下一起玩，在楼下一起玩的时候会有同龄人，也会有这个比他们大三岁的大两岁的啊，同龄人这帮人一起玩，他们会形成一个竞争的意识，但是这个竞争的意识他们这一个底子已经由家长决定了，然后啊，比他们高大概两三岁这帮人会形成一个叫合作的意识，然后这种大三岁的小孩大两岁小孩又在他们的家长情况下在这两三年又提升了不少啊，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你去选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邻居，而且他们愿意付出一定的价格，你通过价格去筛选了这一帮家长，然后你们在一起在这个封闭的小区封闭的环境里面去共同去教育这帮孩子，而不是你一个人在教育，你一个人的教育一定会出现偏差的，但是一群人的教育很大几率会把它带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然后去确保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限。第二我要讲就是基于这个 OEM 的问题，我还是要讲一讲我对教育的一些看法，就是我本人其实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应试教育的一个人啊，然后其实现在这种鸡娃其实是中层这就广州这帮中层，其实他们是通过学历上来的啊，学历上来之后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公司他们可能是中高层，他们是其实是更容易去接触到上层的，他们接触到上层的情况下他们知道了这种层级的跃迁的难度，他们也看到了层级下滑的容易啊，所以其实鸡娃的本质是中产的把这种焦虑转移给了小孩，但是其实现在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现在这种教育其实是有一个囚徒困境在的，就即便是你把你现在你说你减负对不对，你减负之后的效果是什么，你把45块钱一堂的费用变成了300块钱一堂的家教，对不对，就是当大家都一起躺平的时候，假设啊就是你真的减负了，所有的小孩都在躺平，但在这个期间只要有一个小孩他暗地里在家教，那么他可以付出一个他可以获得一个很超额的收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小孩加入了，他发现了久而久之所有的小孩都加入了，这个就是现在教育的境况嘛，就大家都在卷嘛，但是但是呢所有家长都要意识到一点，就是所有的投资所有的消费都存在一个叫 边际效用递减，也就是说我去吃一个汉堡包，我吃它第一口的时候我觉得很满足很饱啊，但是当我吃了两个之后，我这种满足程度已经开始下降了，当我吃到第十个的时候，我其实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吃汉堡了，这种效用是递减的，甚至到最后是负的。那么你要想一想，你现在在鸡娃，你有没有保持一种独立思考，就是你这样去跟风去鸡，去疯狂的去鸡娃，有没有错啊？有没有存在这种边际效应递减？你甚至在损打消他这种这一辈子就是他永久学习的一种能力，就是你可能会让他在初中或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厌学的情绪了。所以呢，其实我个人对教育的看法就是，我会把它圈在一个高质量的范围里面，但是我希望的小孩可能在班里面他不用是排名前十的，他可能是在第十名到第二十名就可以了。我会放弃后面最后那一步的努力，就是我积到一部分就可以了，我不会去拼命去积的。还有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教育你肯定不是仅仅是看这一个学校的，就是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属性，七八年的工作经历，我大概有面试了有一千人吧，我觉得是一千人是有的，一千人，同时这一千人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干活，从他们面试的简历啊，从他们面试过程的表现啊，一直到他们的工作表现啊，他们的履历对比他们的工作的表现，其实你会发现有学历或者是他在学校表现很好，这个是可以确保他下线的，但是他能获得多大的成就的话并没有很大的正相关。相反，我会觉得如果有一些小孩是具备以下一些能力的话，我觉得他会比较容易跑出来，比如说他具备通识，是他在学校学到的，他在家里面你带他出去玩，你在家里面跟他玩，他形成的价值观，他形成的一些生活的技能第二是比如他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说像今天我提到的，我会让我的小孩就在班里面去做到第十名和第二十名，这就是我独立思考能力独立思考这个东西很玄的，就是当你会独立思考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在独立思考，当你不会独立思考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现你不会独立思考然后我不会去迈出最后那一步，就是去拼命的积，我只是积一部分这个我希望保留住他终身学习的能力。因为如果你是真的在小学阶段就让他有这么厌学的情绪在的话，是很容易在他让他在就人生是一个平衡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了有很多从这个不是地狱炮就我会发现，我不说地狱，但是如果这一个小孩他在他的初高中以前是没有很好的去接触到电脑游戏的时候，那么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一旦接触到当年比如说比较火的这种英雄联盟他整个大学废掉了。就人生是一个平衡过程，如果你前面没有玩够他后面会玩的，如果你前面让他玩够了他后面不玩了，他觉得他这个阶段应该做别的事情了。就我一直认为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平衡的过程。还有一点，家长的言传身教其实很重要的。我打个比方，就是其实外国有一个实验的，就是他把好像是51对的这一个同卵的双胞胎，就基因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把它放在了这一个不同的环境下去这一个生存照顾生活，他们发现后面出现的这个秉性性格学习成绩的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其实你要知道你的基因包括你跟你配偶的基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影响他的性格的，影响他的学习能力的，所以你不要过分的把你的焦虑传递到你的小孩身上，反而你要在我刚才提到那三种能力上面去修炼他吧。我举个例子这也是一个实验来的，比如说家里做家务的时候比如说我的老婆跟我说我去洗个碗，老公你把衣服收拾一下放进洗衣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这个男的听到了 他没有，他听到了，但是他没有拖拉，他立马就把衣服收进去放到洗衣机里面去了。等老婆出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东西已经在洗衣机里面了，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抱怨的，老婆是没有抱怨的。另外一种情况是男的很拖拉，女的老婆洗完碗出来之后发现衣服还是堆着满地的，那这种情况下家庭就有一定的矛盾了。这个实验其实每个家庭可以去做一下的，你就去做，不同情况你就做一个月，你看一下你小孩有什么变化。你先把拖拉的放前面，那小孩肯定已经出现了拖拉的，但是你通过一个月的这种不拖拉啊，你试一下你小孩有没有变化。所以我还是会坚定的认为，就是当你选择了新房，当你选择了居住体验，学位暴雷在新房里面是100%发生的。不要闹，闹了其实我感觉闹了总是对业主是没有好处的啊。但是如果有人闹，你就让他去闹就行了，你不要加入啊。这第一。第二，如果你真的要学位要教育，请你老老实实往天河北，往越秀，往荔湾啊，这是我的看法啊。
大概意思就是你买了新房大概率就是会爆雷的。
对啊，
就反正先做好心理建设，大概率爆雷。
对
啊，然后你有就最好啦，没有的话那你就没办法的。
对，
好 ，OK。那针对于刚刚Eason说的，因为刚刚提到最近我们很多新房的学位都会发生很多这样子的爆雷。其实去年3月份我们也做过类似的电台节目，对不对？当时Eason的观点其实也是类似于买学位其实不稀缺，稀缺的其实是那教育的圈层，
对，
就是周边的这一些圈层。最近呢，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有几个互动话题跟大家去沟通了一下。首先第一个，我是在直播间我问了大家，你们身边就不要说是在我们公众号里面，是你真实的身边朋友里面都有娃的嘛？有娃的这人里面真正鸡娃的比例有多少？就医生你自己了，你身边已经有娃的同学同事，就跟你差不多年龄段90后，这个他们有娃的情况下鸡娃的比例高不高？
首先我身边真没有多少有娃的
啊，就这个年龄段就算有娃可能也才刚刚一两岁襁褓阶段。
对，
好，那我说一下我吧。我身边其实真正在我这个年龄段鸡娃的，我的同学，我以前的同事，就这算是一差不多圈层了嘛，5%。100个人里面可能就50个人里面可能就2到3个，就不超，绝对不超过10%。
这就是少数人的游戏啊。
对，然后我直播间我问了大家，大家都很赞同，大家认真想了一下说确实真的就是只有5到10的人是愿意去鸡娃的。那另外一个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你现在找你现在说一下，包括尤其最近很多爆雷的都是在黄埔啊这些地方，其实大家想一个问题，有村民的声援，这个有一点点地图炮，但是我就很直白，有村民的声援，你找一个还不错学位的，你能不能找到？医生能不能找到？就是算是比较不错的热门的学位房，
没有，
有村民的学位。其实我后面我这个话题我发到那个平台里面之后呢，我后面我想了，其实是有一个华阳本部的临河村。对不对？那也算是村民吧，对不对？好，就这一个，但别人已经很早就已经完成拆迁了，其实别人很早就已经进城了，起码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2000年左右，天河广州东站在拆迁在弄的时候，其实临河村就已经完成了，2010年之前就已经
完成了，而且他们融入进去了。
对，好，那我们先不以这个个案，其他的就是说黄埔吧，你看厉害的怡园，东汇城的北南校区，它是南校区吧？他本部那个啊，不管了，你觉得有村民声援吗？
东汇城没有啊。
对啊，怡园的西校区也好，东校区也好，其实都没有太多村民的声援的。也就是说，其实侧面证明，我个人觉得，当然，并不是说村小出不了牛娃，始终是有的，有重点班嘛。对不对？你混班跟混读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有一些班，他的初中哇，那虽然，比如说你俊锦中学也好，它其实也有部分是重点班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说的其实还是学校。在学校，
我说实话，我小学真的就是有村民的，我怕了。
OK，
我真的怕，我一定不会让我小孩在那种环境下的，
嗯，
不会让他去有春晓的，
嗯，
小学，
嗯。明白，所以你看啊，就这一个我发到朋友圈之后，我发到那个公寓啊，在我的因为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是有小伙伴问我800万是买珠江花城、
嗯、
还是买万科城市之光，
嗯，
或者是富怡华庭，
嗯，
因为富怡华庭呢，其实本来说是说给商品房，但后面村民去散步，
嗯、
去教育局散步、
嗯，
那你一散完步之后，那因为你其实说实话，你就改这个东西。村民不可能让你说我自己读一个学校的，
对啊，而且村民让出了这块地啊，
是啊，村民他有一个跟的这个意思，没可能，就这个东西是个很不平衡的事情、
嗯、
你商品房你会觉得我操，我买的是商品房，但是别人村民说这是我的地来的，
对，我觉得可以理解的，
是
可以理解的，反而是不能理解人是有问题的，
对，所以其实、嗯、很多时候就算他当年说是说你商品房你能够自己读，但是你要知道中国讲究的是中庸、
嗯、
谁去闹得大其实谁就可以获利、
嗯、
说直白一点，你
越大兴也搞定了好像，
对啊，就包括你看最近所有发生这你就要去闹，我能理解，像刚刚医生说，哎，你要不然就不要去闹，当然你先买之前你先提前先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嗯、
但如果你真的发现你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我们也不鼓励你啊，但是你闹一闹呢，可能说不定
其实有人闹的，只不过 不需要你发力而已，你心里不用把它放在心上、
嗯、
肯定有人闹，
对，
嗯、
然后我当时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就说了，可能如果这位小伙伴就我那个粉丝800万，如果他是为了学位，我会觉得珠江花城可能稍微会好一点，
嗯，
因为珠江花城起码在生源素质上、
嗯、
没有太多的村民，
珠江花城甚至有汇景的业主哦
然后呢评论区就有一位小伙伴就说了，对、哦、他是用粤语的，
嗯，
帮花城去货就直接滴，就直接滴、
嗯，
没踩低村民就不要去踩低这个村民、
嗯、
然后我就在评论区我就反怼他，我就说好，你说我带货，那你说一个有村民生源还不错的学位房吗，然后就没回复了、
嗯
啊、所以呢其实回到这个话题，我个人觉得呢，新房是不是等于 OEM 这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新房阶段或者是在交楼的前5到6年，我觉得都不能去画一个等号，你真的你要它变现，你要它兑现，可能都是10多年之后的事情。比如说我经常拉来举例的亚运城，
嗯，
亚运城最近很流啦，因为亚运城的一个成绩其实是高考啊、中考、高考其实都超过本部的。
嗯，
但你想想亚运城开盘08、09年，10多年的周期才真正的超越我们的本部。
嗯，
那就像我们狂飙的高启强说的，那风浪越大，鱼越贵，你愿意提前埋进去、
嗯、
你赌对了、
嗯、
那恭喜你，那这真的就是恭喜你、
嗯、
但是如果你没赌对，你还是赌到春晓了，或者是赌到 OEM 了、
嗯、
那不好意思，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嗯
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的判断性没有人能够预判得了，
嗯，
他招聘也好，他的教学质量也好，他的校长好与坏，这个点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但是就刚刚像医生说的，千金买邻，千金买邻，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找到那5%到10%愿意鸡娃的家长，他们愿意买在什么地方，你跟着他们买，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教育上是最稳妥的，当然你可以不鸡娃，这个没所谓，但你但凡想要鸡娃、
嗯、
我觉得肉眼可见的依然是所见即所得，不要去赌、
嗯
啊、不要去赌新房，赌名校、
嗯、
赌所谓的可以商品房优先等等等等啊、所以反正针对于尤其是最近啊2025年之前，因为今年2023年已经报名，马上就要报名，你们不会再买的了，2024的2025的，我希望大家听到这个电台节目的话能够自己反思一下，去思考一下，这个暴雷实在是太多了、
嗯、
我们怎么讲都会每年都会发生这样子的散步啊、维权啊、
嗯、
写文章内涵啊、去闹啊等等等等、
嗯、
对不对，那哇这个话题我们刚刚做广佛 stay up 的2019年，就我和火龙果就已经说过，你想要稳妥就买二手、
嗯、
你买新房你就先预着它会暴雷先，
对，
这样子你是最好的，
对，
嗯，
所以其实我谈一谈就对于这个教再补充一点对于教育的看法，就是其实还是一个独立思考，就是你家长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就是你对于你小孩的他整一个他的教育规划是怎么样的，你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应试教育它其实是统一标准，大家一起去参加高考啊，其实说白了，我再说的直白一点，再血肉一点，就大家先把腿收起来，不要乱跑，把腿收起来，给你拐杖，然后看你 用拐杖谁跑得快一点。现在的家长是大家在比谁的拐杖长一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可以把他的腿再放出来的。其实现在你自己去想一想，你在投资房产这一块的一些钱，包括如果你有对他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比如说他上完大学，你给他报雅思，给他报托福，他去上一个国外，比如说你看像你读经济学、金融学，你在这一个华为的名单里面就是211，你就让你小孩冲上一个211，然后他去报一个华为，要远比在中国要卷要容易很多啊，对不对？首先就是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而不是你很短视的去看某一个阶段啊，然后你居然说你已经把这个居住体验放在首位了，然后啊学业爆雷了你还要去闹啊，这一点其实在我看来是家长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啊。
嗯，好 ,OK, 那以上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互动话题新房是否都是 OEM 的一个看法了。那最后我们的一个环节依然是邮件解答啊。最后一封邮件再说一下我们的邮箱地址 techtalk2021@163.com。目前呢我们还有八封未读邮件的啊，不十多封的啊。DAKETALK2021@163.com, 大家一定要在文末呢备注一下你的邮箱地址，你的电话号码或者微信号，这样子我们播出的时候才能够提醒你的。那么现在麻烦Ethan来读出最后一封邮件呢。
好，这一封邮件是在这个2022年的7月6号发出的，它标题是学位小两房的指点。老邝您好，一个偶然机会在微信看到您的采访视频，进而关注到您的公众号文章和电台节目，非常喜欢您关于广州楼市的分享，尤其是粤语的电台节目。本人是一位全职妈妈，先生是一位本地码农，非互联网行业，小朋友27年读小学，现在的计划购置一套带学位的自住两房。我们基本情况是首次置业，首付预算在120万左右，先生的年薪是30万左右，计划是组合贷款。我们的购房需求是学位加保值加自住。第一，学位不一定要省一级，希望生源比较纯粹，同时比较方便接送。第二，保值能保值且流动性比较好，未来置换的时候比较容易出手。三，自住小两房，不与父母同住。第四，希望是地铁沿线，先生公司未来会搬迁到琶洲，希望可以实现较为便捷的地铁通勤。我们想请教老邝，老市区什么板块或楼盘更适合我们上车，非常希望得到老邝的指点，不胜感激。
好 ,OK, 那以上就是这位小伙伴了。我看到啊，他很明确啊，其实他的条件就是他想要一个自住的两房，而且
学位，
对，而且是一娃啊，学位他也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很好的学位，那他说是一级啊，那样子也 OK 的啊。先生这边是在琶洲上班，三十万一年的收入，而且他很明确，他其实就要老四区，
对，
他明确的就要老四区。从邮件里面呢，我能够看得出来，他其实应该是个广州本地人来的，因为他不需要考虑老人家同住啊，这些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容易的。那Ethan你先来啊，看你有什么想法。
对，确实是挺容易的，他这一个案例啊，就是。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他这个当职工啊，所以但是而且这个老公以后是在通勤琶洲，通勤琶洲和金融城珠江新城的这个优势就是你们可能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的收入，但是同时你们要同时有个问题，就是这一块就是你想要通勤这一个金三角区域的这个通勤，你们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啊，但在这些区域上班呢，就是可以让你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人脉，更高的素养啊，一群高素质的人一起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流程思维啊，职业素养啊，前提就成本高嘛，啊，成本高，但是当职工，这个就是我今天比较矛盾的一点啊。27年是入学，然后在目前这个23、24的入学高峰啊，但其实他又不可能说啊，我等到25年这个入学高峰一过我再去入场啊，因为这个天河或海珠它只这个稍微的一点点涨幅 是这种单子工家庭是很难去承受的。比如说他去买入一个400万，如果稍微涨个10%-40%的话，其实这一个对单子工家庭是比较受伤害的啊。然后我说一个大思路，其实我的建议会是海珠溪的省一级的学位房啊，理由有以下两点。就琶洲的通勤无非其实就通知通过这个8号线往西选嘛，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很多现在如果提前过去的啊，或者已经在这个股权啊股票上获得一个不错收益的这一帮在琶洲上班的人，基本上已经沿着8号线去买入了，他们在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买入的了，或者20年以前啊。所以你沿着8号线去选是很容易去承接在摩的沙上班的人的啊，这个是方便你后面去置换的。但是你只要越过了广州大道，那你要记住啊，即便是你没有要求要省一级学位，但是你也最好去集齐以下4点啊。这4点其实是老邝之前很早以前就提到的，就是封闭的小区环境加8号线加省一级小学加原装电梯楼。那么只要你集齐这4点，那么你去跑赢广州海珠平均的涨幅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4点其实是刚好也能够满足你目前的所有需求的啊。落到选筹的建议上面，你看一下，就是我刚才提到这4点，像宝玉池的南北广场、宏宇广场、江南二小的嘉应华庭，他们其实就缺了这以上4点的其中1点，就让他们只能去收获海珠溪的平均涨幅，他们是没办法去获得平均涨幅以上的涨幅的。但平均涨幅呢，就没办法让你后期比较轻松的去置换，你是需要往里面垫多一些钱的啊。哦，在你的预算下呢，其实你只要有踏实去看过房啊，你会发现越过广州大道，你会开始接触到一些带省一级学位的楼盘。但海珠区说实话它的学位溢价确实不高，但更多的是地段价值会大于学位价值，也就是说越靠近客村这个中转站，越靠近琶洲，单价会越高，而非是说你想象中是御景南苑有一个客村小学，它的单价就可以超越丽园雅厅啊。所以你在海珠区去选，其实是要做到一个在地段和楼龄中去找平衡，比如说直升绿翠的电子七所御景雅苑，比如说昌港中路的富力千禧啊，其实我感觉它最后会落子到富力千禧会是比较合适的啊。理由二是为什么没有建议你去天河东，因为天河东其实2号线转8号线也比较方便，但现在天河东算是新馆比较集中的区域啊，尤其是这个侧背路隧道一打通之后，大家会发现其实从现在从这个侧背路，比如说从天朗民居一直到这一个万盛围这个猪耳朵这一个天目广场上班可能都不跳表啊，这一点其实会让天河东现在是更吸引住了啊，就现在这个虹吸更感觉是金融城在虹吸这个琶洲啊，所以它现在是门槛是提升了的啊。如果你要有一个过得去的学位加地铁旁，所以门槛要去到420啊，这一个420的预算对你们来说是压力比较大的，所以我不建议，所以我建议你就在海珠溪那边去挑啊，这是我的建议。
好 ，OK， 那针对这位小伙伴呢，老邝给到的一些看法是这样子的。首先呢，他们120万的一个首付啊，按照3成首付来算的话呢，新房可能可以买350到360，二手的话呢，大概330到350吧，啊，极致的就是这样子了。那当然你也提到你是要老四区，所以呢，我也帮你排除掉什么番禺啊、黄埔啊、白云呐、这三个近郊板块的老四区嘛，越秀、荔湾、海珠和天河，对，没错。那当然刚刚那个话题里面其实我们已经说到了教育它不完全等于学校，老邝的观点依然是教育呢是由50%是由你的家庭决定的，25%呢是由学校决定，25%呢就是你后面的课外辅导啊，你自己采购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兴趣班等等等等。那50%的这一个家庭里面，我个人觉得你看你先生他是一个 IT 的， 在琶洲上班、
嗯、
算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的了、
嗯、
而你太太你自己呢是全职太太，你知道吗，全职太太带一个娃其实这个质量是很高的。
嗯，
我太太当时，因为我太太也是全职的，我太太呢在没有生二娃之前，其实我们的大宝教育质量真的很高的。
嗯，
我的二宝是在大宝两岁半左右的时候出生，所以两岁半之前我的大宝我们六个人爱他，对吧、
嗯、
就是我这边独生，然后我太太那边虽然不是独生但六个人要爱他，所以他其实就都还真的挺幸福的。
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灵气。
嗯，而二宝出来之后呢，那因为精力有限了，就算我太太是全职、
嗯、
所以其实真的质量上面就会平均化嘛，
真不一样。
对
对，两个人我有接触嘛，真不一样、
嗯、对。所以其实针对于带娃这个东西，50%是家庭这个点呢，我觉得你既然全职而且你只要一娃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挺看好的。然后你自己所说的你是希望老四区，老四区只要你天河不挑到什么前进啊、前进村啊、龙洞村的话，其实你无论是天河北、
嗯、
或者是就天河北，当然诸城肯定你不行了、
嗯、
就算你去了天河北一个很老破旧的，其实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的啊。就算是金融城，只要不是太差的前进小学，其实我觉得都还行。好，所以针对于你这个呢，我觉得比较简单，那我直接就给到一些推荐吧，给到一些推荐。首先第一个天河，天河因为在这个价位里面，天河北可能你买不到啊，二手300到350的话买不到。但是呢我看到像可能还不错的就只能东部四小龙里面，那你像中海康城啊，355的一个两房，其实它还是可以挑得到的。那当然如果是挑到黄村那边，你作为一个老广，因为刚刚我提到了可能你不一定能够接受住到天河的东北这么一个角度、
嗯、
生活习惯上面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经常说黄村啊、车碑啊、东浦啊，都是一些美食荒漠，而且都是讲普通话的、
嗯、
对于你的整个成长来说，我觉得可能你不太适应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天河算是一个最后的选择吧、
嗯、
那依然是看海珠、荔湾、越秀有哪些选择了、
嗯、
依然我觉得最容易去挑的我也觉得是海珠区。那当然这里海珠区我们把预算稍微调高了一点点，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金穗雅苑。金穗雅苑呢一个两房可能现在报价呢在380万左右，稍微有一点点高，但是因为你还可以砍砍价的嘛，甚至加一点点杠杆，这个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了。因为金穗雅苑呢它配套的义井小学其实在当年也是按照一个省一级标准那样子去做的，而且它不像义井翠园跟叠彩园这么靠近布匹市场，它在这个公务园，它是在海珠区府后面算是一个公务园的后花园。
对，
所以对此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圈层呢、啊、还是说他的学校还有他住起来的这种封闭式的小区，我觉得是 OK 的。那另外如果你不愿意去挑这一个广州大道中这一块，你会觉得交通啊不太方便的话，那么我给你第二个条就是富力千禧了。富力千禧呢在62房左右的这种北下的两房啊，没办法啊，只能北向的两房，大概是359万左右的、
嗯、
那么也勉勉强强你是能够够得着。当然62房那说实话你就得房率上就不会说特别高的，省一级昌岗东路小学。好，再来看海珠还有一条的就是我们的穗花新村了、
嗯、
很多时候在在海珠的这个学位里面，其实穗花新村它算是一个你挑不了，那他总有货给你上车的。因为穗花新村本身也有电梯跟步梯，但是其实穗花的步梯楼它的户型会比电梯楼更好，第一得房率会高一点，而且你加装的电梯呢尽量挑加装啊，它是不进入你的房产面积的。那我会看到电梯楼呢就16层楼高的那种啊，大概76房是在350到360万，而如果你能够挑一个步梯加装电梯或者是纯步梯的话，300以下，纯步梯300左右就能够调到一个60多房，得房率其实跟你刚刚76房是差不多的。如果你要加装电梯可能就要去到340到350之间了，都是在你这个预算范围内的。那当然最好的优点依然是因为它是海珠区实验小学了、
嗯、
而且江南西这边它的教辅机构、商圈等等、
嗯、
还有你先生的一个通勤、
嗯、
都不用太担心的，所以海珠区我觉得依然是会更适合你们。好，那荔湾了，针对于荔湾呢350以内，其实广钢跟花荔湾你基本上这两个方村的新房你是可以放弃的、
嗯、
你是挑不到的。 可能你唯一能挑的就是广冈北区花湾的这些两房。那对此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去了广冈还挑一个两房，有一点点产品的错配。
广冈很多两房， 对，
对，但我觉得这种两房其实是产品的错配，因为它是一个教育的税城，是个教育的税城，你起码要一个三房，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你可以是三房一卫，但是两房这个流动性真的不是说特别高，
因为它是两房真的太少了。
嗯，好，那当然，不挑广冈，不挑花地湾的话呢，那么第一个我觉得，纯粹考虑学位啊，那么我觉得大坦沙是可以稍微考虑一下的，因为博越湾也好，花语水岸也好，在350到360之间，其实都有两房可以挑。那么大坦沙呢，它在明年2024年的时候会落地，我忘了是今年还是明年呢。反正它会落地我们的广雅中学，会落地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是作为整个荔湾的头牌，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但是你现在升的通勤这个点，那我觉得是需要，真的是大坦沙的通勤是挺痛苦的。无论是地铁的5、6号线，或者是自驾，尤其是自驾，真的是挺痛苦的。
包括小孩的教辅啊，这些都要出岛的。
是的，一定要出岛啊。那所以我会给另外一个建议了，就是整个老芳村的 number one 二手恒利湾畔了。因为恒利湾畔呢，在340吧到360之间，其实你都能够调到两房。当然你就可能看不了江，你只能够看那个花地河，就是西边那边一点。但因为恒利湾畔大家知道配的这个省一级康有为小学，更何况我们最近拍了那个视频去了白鹅潭华润的乐府，大家知道它的交通啊，它的商业啊，在未来的5到10年其实都会有不断的新增的变量。所以我觉得恒利湾畔算是整个老芳村你400以下350这个价位里面，能挑二手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最好的了。
对，它反过来是它反而是很多两房。
对，它两房的供应量其实是很多的。所以我刚刚说了330、340到360任君选择，只不过就是在采光户型跟楼层上面你要进行一些取舍。340肯定就是最差的那一种的了。好，老荔湾呢，像我们之前小伙伴我也看到有啊，这个我们就一笔带过了，像协和配套的南京大院啦，这个我们之前在电台节目的时候是聊过这个话题的。所以其实真的荔湾的学位性价比来说，无论是老荔湾大坦山还是说芳村的顶配白鹅潭，其实你都可以挑到你自己看你要什么而已。所以荔湾我觉得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好，最后越秀了。那没办法，因为越秀始终知名度太高了，包括还有更靠近天河，它的单价会更贵，所以你真的在300到350的话，你只能够挑这种步梯的散盘啊，两房的步梯散盘了。如果要加装电梯的话，可能预算要去到350到380之间，所以这个的话是要看你自己。那如果真的挑到越秀呢，我会建议你不要去将就选一个市一级，依然是要挑一个省一级的。那对此我的一些推荐，第一个铁一学位的东园新村，因为这个是我老邝自己本身也买过，它的地位置呢就是在省人大旁边，龙陵上路龙陵东路那附近的，整个的环境其实是挺幽静的，是属于一种历史的文物啊。当然它有劣势，就是它距离铁一小其实还是挺远的。我当年骑单车，因为我们家就住在东园新村，骑初中的时候骑单车到铁一中都要15分钟，骑单车都要15分钟，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距离确实挺远的。好，第二个，那么我会推荐培正的小学了，学位房。培正学校的学位房呢，电梯路你肯定挑不到的了，只能够在新河浦附近什么河群23马路，因为这个我当时做资料的时候是1月份，可能到现在已经有一些散盘被卖掉了，但我记得当时是新河浦的河群什么一马路大马路，其实都有这种培正的学位散盘。
那种7楼、23楼那些挺好的，
是因为它整个的这23楼呢，它其实不是那种老破旧，它是当年民国时期就已经建的这种老洋房，然后当然你不是独栋了，你依然是那种反正就是当年的老洋房，而且周围的环境好，相当于你住在那里，那最起码内部环境就只能靠你自己的装修，但是外部环境还有我们的省委啦，还有我们的军区都在这个附近，我觉得安全性上都还不错。那唯一可能就是周末的时候呢就特别风湿，因为潮人特别多，这个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了。好，讲完培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当时我看到现在还有的，1月份看数据有，然后4月份我复盘的时候看到还有一个楼盘叫做教工新村。这个教工新村呢，其实它配套的是八一实验学校， 第一八一实验学校它是一个九年一贯的、
嗯、
不能说完全直升，但是有60%以上的几率你是能够继续读它的七八九年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初一初二初三、
嗯、
那这个教工新村你去看大概350左右有一个两房，我之所以推荐它呢是第一它是属于框架结构，那你的贷款成数啊都是挺不错的，而且它就在那个军区的老干养老院干休所旁边，你知道吗，这个干休所其实它都是配了警卫去做你的一个门卫的、
嗯、
所以它就在军区门口、
嗯、
所以呢它可以说是全广州最安全的板块了啊！我不敢说是楼盘，因为那连市委可能其他领导住的是可能配的不一样，但是从板块上来说，八一小学、八一军区、西门正对，还有省委它那个省委正对美华路这个附近，你只要去到那里你就知道没有商业啊，都是、
嗯、
很闹中取静的这种幽静的肃杀的这种氛围，所以我觉得安全性上你也不用担心，学位也还不错、啊、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这个板块它距离地铁站无论是东山口还是杨基都是有一点点远、
嗯、
可能要需要用的电动车去接驳。好，那无论如何越秀我会建议就是挑东山嘛，因为老越秀的话像小北啊文德我就不那么推荐，我依然是觉得你依然是挑回东山这块流动性上来说、
嗯、
还有它的保值性上来说吧会更高的。好，以上就是针对我针对这位小伙伴天河越秀力丸海珠的一个推荐啊，天河只推了一个中海康城，但越秀力丸海珠其实都给到了不同的推荐，任君选择、
嗯、
也希望给到300到350吧这个预算范围里面的小伙伴你们要挑学位房的一些看法，因为我觉得350你真的不要去挑那些什么番禺的新房了，除非你要挑可能就挑番禺的亚运城，对不对，亚运城的学位还是没有暴雷的，但是亚运城这个增值性上来说还有通勤的便利性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嗯、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于这封 email 的一个解答呀。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已经讲了差不多90分钟了啊，快一点点。那么我们的邮箱地址呢依然是 taketalk2021@163.com taketalk2021@163.com 未读邮件呢依然是有十几封的，所以如果你要发给我们的话呢可能要预了比较长的周期我们才能够读出，但请不要忘记啊在文末要备注你的微信号或者是电话号码，这样子我们播出的时候才能够通知到你的。好，本期节目就到此了，接下来最后送出我们今天的主题曲林俊杰的林俊杰啊，可惜没如果。
要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去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